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哪一卷书啊？以西结书。至少有一半的人是醒的。我们来看一看旧约圣经中有五卷书卷，这五卷书呢是犹太人几千年的传统里面非常非常看重的五卷书。看重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要确保每一年在不同的节期的时候，节期我们中文的翻译几乎有一点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假日，其实节期原来的意思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的时间。那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庆祝的时间，然后他们在这五个庆祝的时间里面，他们不只是聚集的时候一定要把一卷书从头到尾念得很清楚，并且他们是每一天，因为你知道很多节期不是只有一天的啊，有的七天的，对吧？知不知道有的节期还有14天的？不管多少天，每一天都要念，而且呢，在每一个人的家里，做父母的还要把这一卷书念给他们的孩子听。那当然，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那些做父母的比较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些老古板的父母，把小孩子叫过来坐下来，我们现在家庭祭坛，我们把圣经打开，我念给你们听。他们不是的，他们的传统就是他们聚集的时候，孩子大人一起坐在一起庆祝，吃好的喝好的，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说我们来讲故事，然后他们就用那一卷书来跟他们的孩子讲故事。那每一次这些做父母的跟孩子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孩子们就进入到故事的里面，而且呢，哦，他们真的能够随着故事的情节，有很紧张的时候，有很害怕的时候，有很担心的时候，啊，也有很开心的时候。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这五卷书在犹太人的生命中已经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这是进到血液里面，进到骨髓里面了。但是很可惜啊，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连哪五卷书都没搞清楚，更别说花时间好好的读这五卷书。这次我要带大家读这五卷书中的一卷，剩下四卷是哪四卷呢？要不要告诉你们？要，好。旧约中的雅各，英文翻作 Song of Songs， 歌中之歌。还有一卷 Lamentation， 中文翻作耶利米哀歌，还有一卷传道书，还有一卷路德记。那在这五卷书里面，其实不止这五卷书里面，在全本的圣经里面只有两卷书它的书名是用女人的名字，一卷是以斯帖，一卷是路德记。有没有发现独独女人名字所命名的书卷全部都在以色列这五重要的五书卷里面出现，这有非常重大的属灵意义的。我读以斯帖读了很多年，读来读去，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小孩子读以斯帖的时候，他能够明白神的救赎有多伟大。因为对一个小孩子来讲，这个好像跟他很遥远一样的。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长大，在教会里面生活了好多年，如果我问你，你心目中这一位创造天地、管理万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神，他有什么特点？我可以告诉你，我带年轻人聚会的时候问他们，你心目中的神是长什么样子？第一个就是很凶，因为他在教会长大的，他读了旧约圣经，读了很多啊。这个神凶不凶？哦，真的很凶哦，对吧？还有呢？圣经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哦，他很严肃哦。还有呢？有人说，到了新约，这个神啊，比较客气了，比较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真的是那么的真实。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神非常的幽默。其实各位你想一想，圣经里面说到天父，天上的这一位神大笑，中文有时翻作 laughed， 翻作嗤笑啊，其实它原文就是大笑，你去看英文也是翻的 laugh。 你能够想象你所敬拜的神在那边哈哈哈哈，你想象得到吗？我们心目的神他哪里会搞笑的，他超级不好笑。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的这个神超级好笑，他爱笑，他也让他的百姓笑。不只是旧约的天父，他非常幽默。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他更是幽默的不行了。有一个人听我这样分享的时候跟我讲，刘弟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讲耶稣幽默。还一个人跟我说，圣经里面明明讲耶稣是忧患之子， 都没有讲过他会笑，所以耶稣一定是一个马脸。知不知道什么叫马的脸？超长，对不对？然后忧患之子一天到，哎呦，我倒霉了，我生下来就是要死的，我要钉十字架了。但是你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真幽默啊。给你们举两个例子，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去参加讲道训练，在讲道训练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到说，你要去除去弟兄眼中的刺，就要先除去你眼中的梁木。听过这段圣经吗？听过没有？你不觉得这个超级搞笑吗？我们今天读这种圣经，我们就读到哇，什么是刺啊？什么是梁木啊？刺怎么在眼睛里面有多痛啊？梁木这么大，怎么放到眼睛里面去？如果梁木放在里面，你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在讲一个大笑话，是超级搞笑，当时所有人听到都会笑翻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如果你看到别人眼中有刺，你怎么会看不到你自己眼中有一个大梁木？这个是不成比例的夸张，对吧？我们大部分的人听耶稣讲道，我们都看不出耶稣的那个幽默。门徒很忧虑的，知道吗？做耶稣的门徒很苦命啊。为什么很苦命，你知道吗？一方面他们要想，他是不是弥赛亚？如果他不是弥赛亚，我们跟着他将来罗马政府一镇压，他挂了，我们呢也挂了，知道吗？就在耶稣降生前40年左右，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说他是弥赛亚，他带领了几万人起来革命，最后呢超过5000人陪着他一起钉十字架。你没有想象5000个十字架要钉多远呢？所以这些血腥腥的画面都留在他们的心目中。所以耶稣如果不是弥赛亚，我们跟着他可苦逼了。但如果耶稣是呢，那前途无量，对不对？将来革命成功，咱们通通搬到中南海去住，对吧？所以门徒每次跟耶稣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他们很多的忧虑。有一天耶稣跟他们讲道，就讲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耶稣讲了一大堆的理由，到最后耶稣跟他们讲，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可以借着忧虑让自己长高45公分呢？你们的翻译一定跟我讲的不一样，我讲的是真的翻译，是原文真的是这个意思的，只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想说这个翻出来大家一定听不懂，所以翻译成为你们中间谁可以用思虑让自己的寿命增加一点点呢？那你为什么不觉得这个好笑呢？是因为你不知道门徒的背景。你们要知道，当时在加利利的犹太人，根据教父的记载，所有这些大部分12个门徒里面，绝大部分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身材都比较矮。你可以想象吗？你跟一堆矮的人在一起，然后刚才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最后他们讲，你都这么矮了，你再忧虑忧虑，
会长高吗？
好笑吧？
超好笑的。所以各位，耶稣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呢？我希望神可以帮助我，也帮助你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斯帖记。但是我们这次来看呢，我们要换一个角度看，我们要看看以斯帖记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我们读以斯帖记读来读去读什么呢？我们读以斯帖记读来读去，就是你如今得了皇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这个时刻吗？我们读以斯帖记读来读去，就是好伟大，为着所有的百姓，我愿意冒险啊，我愿意牺牲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为主牺牲，你们要肯为主付代价。哎，这样读圣经有错吗？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一件事，你这样读圣经，你跟耶稣的关系，你属灵的生命永远不会长大。因为你读来读去就说，哦，这要叫我做的这个事，我哪里做得了？你不相信，你叫一个你 teenager 的小孩，你跟他讲，你班上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如今得了这个位分，是皇后的位分，你真的要好好的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基督徒的样子。请问你这样告诉你的孩子，对你的孩子有什么帮助吗？一点帮助都没有。他如果真的很听话，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在学校一个朋友都没有，对吧？那他如果不听话呢？他又很难过。哎呀，我对不起神啊，我没有好好做见证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读圣经读错了嘛。我们没有想到神当年写以斯帖记留给神的百姓在读的时候，神要他们看见什么。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你当你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从第一章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请问你有没有找到神、上帝、耶和华这一类的字？有还是没有？不错，还是有人知道没有哦。圣经里面很少有一卷书是从头到尾不提神的，以斯帖记从头到尾没有提神。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会读以斯帖记的人，那些小孩子，犹太人几千年，他们从以斯帖记里面真看到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是多么的奇妙，同意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以斯帖记。我请 AI 帮我画了一些漫画，开始。你如果读过以斯帖记，你就知道以斯帖记一开始它的场景是什么。有一个好伟大好伟大的国家的领导， 对吧？这个领导如何呢？
了不起哦，国土好大哦，权力好大哦，样样都大。
但是这一个了不起的君王，他干了什么事儿呢？他说，我这么伟大，我自己一个人伟大，我自己一个人了不起，这不爽，我要把我全国所有的文武百官，重大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带到我皇宫来，我要开一个空前绝后的大 party。 这个比查尔斯国王啊，你英国的那个国王，他登基时候开的那个 party 大得多的去了。这一个大 party 这么多人，哇，你可以想象，这个皇帝可是美得不行了，每个人都要拍马屁，对不对？都要说他好话，对不对？英明啊，伟大啊，领导核心啊，是不是？但是其实你读懂《以斯帖记》那个故事，他在跟你讲什么？他在跟你讲，哼，这真荒谬。因为你看那段故事，你就知道，这个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如果用两个词去形容他，肯定是对的。第一个词叫疯子，他疯不疯？疯啊，疯子啊！你这样的炫耀有什么意义啊？对吧？第二，他傻子，天下有这么笨的人吗？叫我的皇后，这么漂亮的皇后，出来给你们大家看一看，这不叫傻子，叫什么？然后这个皇后也真是有骨气，我就不去。这一下，这个糊涂的这个疯子加傻子的领导，他旁边还有一堆拼命给他挖坑的幕僚，有没有？哎，各位，你看到这幅图画，你以为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幅图画不只是当时的那个光景，这幅图画神在告诉我们，历世历代，整个这个堕落被罪恶污染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一个疯子傻子当道的时代，而且这些疯子傻子个个都认为自己是一代明君，对吧？这是一个太不像话的人，不像话到什么地步？那些给他挖坑的人一挖他就跳。皇后免了，为什么要免皇后？因为如果你不免皇后，我们每个人家里的老婆都要造反。哎，你们觉得这合理吗？你家老婆要不要造反，跟人家皇后要不要出现在一个 party 上有几毛钱的关系啊？哎，奇怪，他真的就往坑里跳。所以这是一个荒谬的时代，罪恶污染的时代。历世历代，你去看所有这些所谓的伟大的君王，你换一个角度看，个 个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最悲哀的是，近年有很多是疯子加傻子，东方世界有，西方世界有，到处都有。不只是国家的领导疯子加傻子，很多家庭的领导也是疯子加傻子，对吧？那我不敢讲很多教会的领导也是这样哈。这一幅图画太真实了。下一张，下一张说什么？这里有个大坏蛋，这个大坏蛋碰到一个小小的莫迪改，这个莫迪改不向他下跪，他的反应是什么？哪里可以这个样子？好大的胆子！哎，各位，这就叫荒谬，你知道吗？这实在很好笑，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暴怒？见过没有？你们家没有啊？我看过小孩子暴怒，我也看过小 baby 暴怒，你知道吗？他要喝奶，你半天没有给他的时候，你看他怒的那个死了命吼啊！如果那个时候他会打，他有枪，而且他可以打，他会打的话，我给你保证，他一枪打死你。他为什么暴怒啊？因为居然有人胆敢不满足我，对吧？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住哦，这幅图画不是在讲哈曼啊，其实这幅图画就是你啊。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是哈曼，你知道吗？别人一点点的地方不满足你，嚯，你有一千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暴怒。那请记得，当人暴怒的时候，他的智商是负的。人做傻事都是因为暴怒做出来的。他干了什么事呢？他要做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木架，多大？七层楼高。哎，请问各位啊，莫迪凯很高吗？莫迪凯五尺六尺左右啊，不到六尺的人啊。你要挂一个不到六尺的人，你要盖一个七十五尺的木架挂他，好笑吗？这个很好笑，你知道吗？你不会笑就是因为没看懂，你看懂就呵呵，这是搞什么呀？这太好笑！天下有这么傻的人，天下有这么疯的人，而且呢？哈曼的计划安排，他心里面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当他可以修理那些侵犯他的人的时候，他开心的不得了。下一章，坏了，怎么这个皇帝哪一天不好失眠啊？偏偏找了一个刚刚好的那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再问，睡不着觉干什么？数羊总可以吧？哎，人家还不要数羊， 那睡不着觉怎么办呢？他居然想到要读书。
哎，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我刚信主的时候睡不着觉，我就读旧约圣经。我告诉你，真好用。读着读着我就睡着了。最近啊，有不少人写信谢谢我，发短信谢谢我，说谢谢你啊，哎呀，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或者我自己啊，抑郁症，常常失眠，我们就是开始听你讲道以后，晚上就睡着了。哎呀，我看到这种东西我真的哭笑不得啊。你是说我讲到这种程度可以让你听啊听啊就睡着了？这个皇帝睡不着，叫人去拿书。哎，请问啊，那个年代的书啊是什么样的书知道吗？是写在什么上面的？羊皮卷上的、哦、一卷可以写很多字吗？没有哦。王叫人去拿一卷以前发生的事情给他读，怎么偏偏就会拿到这一卷？上面写着曾经莫迪凯这个人救了皇帝一命，有意思吗？成千上万的书卷里面，他到那个仓库里面去随便一拿就拿到这一卷，好笑吗？真的很好笑啊。更好笑的是，他一读发现什么？哎，居然没有奖赏他，当初忙了忘记了。弟兄姐妹，整个的以斯帖记就是让你看到这一些的事情是神在导演一部很好笑的故事。下一页，因为你们读过了，所以我故事不用讲太多，对吧？简单的讲，哎，王把哈曼叫来，哎，如果有一个人呢、啊，我要对他好，我要奖赏他，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呢？那哈曼怎么说？找一条大马，让他坐在上面，派个大官给他牵马，到处去逛，全皇宫附近、皇城附近走他一大圈，告诉所有的人，皇帝很欣赏他，皇帝很爱他。哈曼为什么提这个建议啊？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骑这匹马的是谁啊？就是他嘛，还有谁比他更讨皇帝喜悦呢？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呀。下一张，哼，好玩吗？哈曼想要把那个大的木架架起来吊谁？吊莫迪凯呀、啊，
但是最后神在这个中间安排了一件一件的事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要谁要被吊上去呢？是哈曼，对吧？下一章，弟兄姐妹，我们活的这个世界真的不好笑，充满了太多不合理的事，充满了很多的悲剧，充满了许多的无奈。但是神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是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个非常不好笑的世界里面，神可以带着我们看见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并且神最伟大的是他能够让我们在这些看不见神的时刻，听明白吗？你信耶稣以后，你一定有一些时间是看不见神的。信耶稣以后有没有时间是跟神特别亲密、特别甜？有没有？有的。但是有没有时间是神去度假了？我不是说他老人家真的去度假了，我是说我们真的觉得他去度假了。祷告，祷告，再祷告，拼命祷告。有没有回应？没。这讨厌不讨厌？这就很讨厌了，你知道吗？然后教会里面嘛，还有人来教我们。哦，你祷告神没有回答你啊，你一定是有罪没有认哦。这讨厌不讨厌？这更讨厌了，那怎么办啊？
认罪，认罪，拼命认啊，就是要认啊，怎么办呢？
认完罪再祷告，有用吗？
没用，还是没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种的经历就叫做神不在了，看不见神了。那神要从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看见什么呢？神要让我们从以斯帖看见说，你记得，你不是上帝，你没有那么大本领，你活在这个地上就是有很多的事情你第一想不明白，第二你搞不定。你知道我们这些生下来很骄傲的人，也许你不是啊，我知道我是啊。我们这些生下来很骄傲的人很难接受一个事实，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搞不定的。但是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要带我们经历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真的搞不定，你不但想不明白，是你没有办法。有些人是父母，有些人是配偶，有些人是孩子，有些人是同事，有些人是教会的同工，你想不明白的，他怎么这个样子。有一个从小就是最乖最乖的乖乖牌的小女孩，一路乖，在教会里面乖到不行，所有该做的事他都做，所有不该做的事他都不做，最后进了麻省理工 MIT。 请问做父母的怎么样？美啊，对吧？美有什么？美多久呢？美了一年。 一年以后，这个妈妈打电话找我，我听说你会去 Boston 讲道，我说对啊，你可不可以去的时候找我女儿？为什么要找你女儿？哇，就开始哭啊哭啊哭啊。到那个时候妈妈就知道了，搞不定啊，搞不定啊。我去跟那个女孩子谈了一个多钟头，搞定了没有？没有，搞不定，真的搞不定。我以前穷，穷的时候有一个很傻的概念，那个概念就认为有钱就好了。我认为我所有的问题都是有钱了就可以解决。后来年龄大了一点才明白，其实人生最难搞的事情就是再多的钱也搞不定的。听明白吗？以斯帖记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的百姓面对的环境，他们有再多的钱也搞不定，他们是没戏的。但是呢，神要透过以斯帖记告诉他们，不要看到仇敌在那里笑你就害怕，因为真正会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我们今天碰到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哇，嘲笑我们呢、你信耶稣还是个样子，钱也比我赚的少。他觉得他很厉害，他可以很好笑。但是你读了以斯帖记，你知道他笑不久的。那哈曼再怎么笑也笑不久的。将来最后一天，只有我们这些蒙恩蒙爱的孩子。哎，请问各位啊，莫迪凯很厉害吗？没有。以斯帖很了不起吗？一般般。我为什么这么说？以斯帖进了皇宫都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犹太人哦，这有什么厉害的？有什么信心啊？所以弟兄姐妹，整个以斯帖记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行，我们没办法，哎，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好笑的事儿多了。你只要跟着神，你只要凭着信心，你可以一路笑到最后。基督徒不只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笑，见过这样的见证吗？我见过很多啊，面对死亡还会笑，哎，人家真的笑，开心的笑。基督徒更了不起的是，我们可以在永恒中笑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信的神，他能够在这个不好笑的世界里带我们进入到每一件事都好笑。为什么好笑呢？因为大水虽然泛滥，耶和华总是坐着为王。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要我们假装很喜乐，假装没事。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家人过世是不可以哭的哦。 你哭的话，教会的就有人来跟你讲哦，你这么没有信心哦，为什么哭啊？那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纵然我们今天无奈，纵然我们今天痛苦，纵然我们今天可以眼泪流不住，然而我们还相信我们的救赎主，他不但活着，他在天上会笑，他也会帮助他的儿女在地上学会欢欢喜喜的面对生命中那些解不开的结。这是以斯帖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知道人的话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求圣灵能够用着你自己的话，把你的孩子一个一个的带到你的心意里面，让我们从里面真正的知道你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一路笑着迎接你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